开放的台面有特别的意义。台湾早期有一些好像这个什么琼瑶啊、乱瑶啊，有一些他作品，他的作品的情节，男孩子长得怎么样都一定的，女孩子长得一定是怎么样，性格一定。然后他看着台湾这个艰辛的过去，你们啊已经这个美满的结合，但又把它撕开了。后来不知道哪个病，然后变成怎么样？这个是不是做人物在那个时代那个背景必然的结果，而是作者给他安排，这是不对的。所以我真的讲过，最无能的作者呢，就让这个人人物最后自杀死掉或者发疯，我人也犯了很多罪，我的作品也不少罪啊。那我说这个观念，我就很喜欢，就是说，写什么呢？写他结婚了以后很自然，他两个不和啊，不和不要紧，他不和的状况怎么样？一个人是要听这个京戏啊、古典的诗词歌舞的东西，他这个老公就逃不掉，然后他不喜欢这些东西啊，他就喜欢我，他就回到家里把鞋子一丢呢，就打赤脚，而且这个人奇怪，因为我们从前都养过鹅，还鹅是赶蛇，他老婆很怕蛇。就家里养两条鹅，两只鹅，这两只鹅到处拉大便，拉大便一回来鞋子一脱呢，两个脚擦干了很多这个鹅大便，他没有洗干净就，他住的房子还是那个榻榻米式的那个日式的房子，他老婆气疯掉了，换句话说，生活背景的不一样，文化的差距使他这个冲突，这是必然的发展。那后面的有趣的状况呢？有趣的状况是什么？他两个生的孩子第二年怀孕。怀孕一个孩子呢，生出来没有终止死掉了，生一个死一个，死不了。我那个小时候写，就是我一面写作，这个死还怎么可能？我在这个编这个小说里面吧，我把这个气是可能不可能，这个编不出。那最后一个孩子啊，养大养活了，好像十几岁要小学生要外国留学的时候，要有这个身体检查结果，就血液检查。他检查的那个协议哦，他两个夫妇的这个血型是不是这种血型儿子？可见这个孩子不杀的，哇！因为他那个太太会脾气好，会疯掉。那里面就有很多像协议学的东西，什么 R H 型的怎么样，怎么规备，怎么算也推不出来。换句话说，证明是别人的，他也疯掉以后，他老公给他钱。我看你连死了三个了，你这太身体受不了。其实武昌从今天调换的，那因为这样讲有一个问题，你不是审计上的故意告诉审计不念吗？我非常去熬牌，我就把这种想法也写进去，这个小说这样写以后有问题啊，不是有写成这个审计机制吗？我让他这个调包的那个健康的孩子呢，他也是台湾人，他外省人生的，可是他是学校的福利社的老板的，他也是本省外省。非常健康，我那里面就已经，我这个小说里面不是讲审计啊，他一来个审计，不同的生的孩子撞撞赔赔撞撞，你这个不行啊，问题是别的啊，就这样的一个过程，把我这个勾死到写进去，这个后世小说啊。另外有一天，你更进一步的把这种观念和技巧用的更深的有一篇，那篇小说叫做《聂荣记》。《聂荣记》这个小说呢，现在也算是一本，不是一本了。我相信这篇作品越来越多或者讨论，因为那里面隐藏了很多东西，比较要更多的理论东西来跟我解释哈。其实时候看了一个我的朋友叫孟尚商，有一个台湾时报，孟尚商他有一个短短的这个报道，说中国的江西，我们那个乡村里面有一对夫妇。生了一个女儿六岁，老婆又不知道，他结果一想，一胎政策，一胎政策，算命先生给他算，就肚子里面是男的，这里吧，我躺在这里隐藏了两个，图面上是批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胎政策不合人道，生意者的意思呢是批判中国文化里面的重男轻女的一个。传统历史和历史文化传统的一个后续的东西了。那我把这两个东西写进去，这个要写也是，你一般这个角度写没有，根本没什么好看，有什么好看？因为大家都知道没有一胎政策。那我那个写什么？我要加上这篇小说的可能性，我叙述这故事的人叫什么样？ 因为这里讨论的还是文化层面的东西，所以我的那个主讲呢是安排了一个研究中方文化史的一个学者，一个退休的学者，他不写小说。一开始早上起来，他起来带着手，他在整理那个酒刷子。从前我住在义兴宫那边，我家常给你来做酒刷，我大概一两年整理一次，不然太多了。整理的时候经常说那个鲜血淋漓，有这么个经验。那我那里面有，但是每一个都安排九重国的那个象征意义啊，后面都会出现。然后一开始的时候，他正在砍的时候，让他送报纸来看，一看到那个报道，这是报道是真的，我把报的文字倒上抄上去，抄上去，就是那墨上那个报道。看完以后，哦，他就研究东方文化史，对这个非常感叹。另一方面，可能吧，他决定要写一篇论文来批评这个东西。可是这个论文怎么写啊？他就想，哎，我的朋友李乔是写小说的，哎，我把我自己把它搬进去啊，就是说，哎，你问问他，我把它写成小说，我从来没有写小说啊，我从来没有写过小说的，我怎样的写把它写成小说啊？我这个小说的内容就写一个写东方文化史的一个学者，看了这个新闻以后，认为不能写成论文，要写成小说。他不知道要怎么写小说，他就揣测要怎么安排人物，这样这个过程把它写出来。那用这个东西，其中就有说这样写，自己的这个价值不合理，要重写。完了怎么写，要重写也写进去。有几种有一段，就转个思考，可能吗？亲生的父母，后来这样你要自己解决。好，这是最重要。第二个呢？那我没有推论，因为报纸也是很简单的，到底是妈妈推还是爸爸推？后来决定是谁推？虽然有讲，他推一瞬间，他的心境如何？这个其实这个东西呢，在小如果一般的小说叙述里面，你是进入小说里面去描写那个心境，这个一定要用到。而假如说你用个单一观点，要进入这个人物的内心的状态要写出来，那我这个是不是用个旁观者，这旁观者就叙述这故事的人那个心情怎么样。好，最后送下去，丢下去的时候他第一个感觉怎么样，然后掉下去是马上死掉，他怎么挣扎。哦，别忘记我自己的故事看到，读者听到这个故事里面当然你不知不觉你就站在旁边上面，所以后世小说的每迷人的地方，你读着读着不知不觉就你也是参与那其中啊。那么这个小说这样写下去没有解释啊，没有解释，所以这样不够，这个小说这样真的丢下去了啊，过去了。那我后面要有对这个东西的诠释，什么诠释呢？我让他做什么啊？因为我前面开始这样，所以小说里面呢，我们也调到什么道具啊？小说里的道具是非常重要，要发生作用。我后面怎么能提到我的太古三记？太古三记在逃跑的时候带了一袋子的那个种子，那个种子什么种子不带？他带着相思树的种子，这都有作用的啊！我的那个拿着那个刀走马哈，那是有作用，砍那个九重国是有作用的。他写就写在这边，要怎么写下去不晓得。啊，不想了，是让中饭来睡了一觉。他一睡觉就做了什么？他梦中梦有一个好说，时间空间的处理，你们随便调啊。忽然就发现，哦，有一台黑暗，还群众轰轰哇的声音。忽然发现一片人跪在地下，他跪在地下，云雾当中突然间一个东西跑起来，跑起来什么？是一条龙，黄色金光闪闪的黄色的龙。金光闪闪黄色的龙，所以说你要有所理解，黄色是正统之色，是中国的皇帝的颜色，中国是龙的民族，是崇拜龙的，所以大家都是龙的就给他拜啊，这个龙的民族嘛。正在拜的时候没有错，正在拜的时候突然间龙头啪刺人了，龙头刺人了。这个稍微了解中国历史的一下，皇帝刺人龙带起来，皇帝要杀人了。